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2018年1月，重庆朝天门派出所走进了一个中年女人，她叫何小平，是来自首的。她说自己在26年前偷了一个孩子，现在想把孩子还回去。几天之后，另一个叫做朱小娟的女人接到了警方的来电，在电话里，警方告诉她说，她的亲生儿子找到了，让她来派出所见一见。在电话里听了警察的话，朱小娟感到非常疑惑。自己的儿子确实是失踪过，但早在22年前就已经找回来了，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现在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所谓的亲生儿子呢？虽然朱小娟在电话中极力解释，但警察还是让她去一趟。当她终于来到派出所，见到这个警方口中的所谓的亲生儿子，并且做了亲子鉴定之后，朱小娟彻底崩溃了。鉴定结果显示，眼前这个陌生的男孩竟然真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如果这个男孩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自己家里养了22年的儿子又是谁呢？这是一个荒唐又复杂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1年，从头说起。1991年，朱小娟和丈夫程小平结婚一年之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做程若琳。朱小娟和程小平都是要强的人，朱小娟是一名优秀的护士，程小平是一名军人，他们工作都不错，家庭条件也还可以，但因为工作比较忙，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朱小娟在休完产假之后没过多久就打算请一个保姆专门去照顾孩子。在孩子1岁0.5个月时，1992年6月3号，他们从劳务市场请了一个保姆回来。这名保姆名叫罗选菊，来自四川南充的农村。他个头不高，大约只有1米5多，背着自己的小包裹，拘谨地站在夫妻俩面前。在那个年代，能请得起保姆的家里条件都不会太差。看着眼前妆容精致的女主人和高大帅气的男主人，罗选菊显得更加局促了。他磕磕绊绊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且表示自己对照顾孩子很在行。实际情况好像的确如此，虽然罗选菊看起来很年轻，和朱小娟年龄相仿，但她明显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很会哄孩子开心。朱小娟让她和儿子相处了一会儿，她发现儿子似乎很喜欢这个阿姨，一直在咯咯地笑。于是朱小娟和丈夫决定留下罗选菊，就让她来照顾孩子，并且还预先支付了100块钱的薪水。就这样，罗选菊进入了这个三口之家，他对孩子也确实很认真，给孩子喂饭喂奶换尿布，做什么都是温柔体贴的，就好像这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跟他也很少会哭闹，这让朱小娟夫妇感到非常放心，庆幸自己找了一个好保姆。他们也尽己所能让罗选菊过得舒服一些，他们特地给罗选菊收出了一间卧室，专门做了装修。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罗选菊的到来其实是一场将要持续20多年的噩梦的开端。在罗选菊来到家里一周以后，1992年6月10号，这一天是工作日，朱小娟夫妇早起收拾完去上班。在临走前，朱小娟专门和儿子打了个招呼，牵了牵儿子的小手，然后就出门了。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差点 成为永别。此时家里只剩下了罗选菊和儿子程若林。在确定朱小娟夫妇都已经离开之后，罗选菊也立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抱着程若林走出了家门。在出门时，他还遇到了隔壁的邻居，邻居问他这是要去哪儿，他镇定地回答说要带着孩子去买菜。因为罗选菊神色镇定，他的包裹本来就很小，邻居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罗选菊抱着孩子直奔汽车站，坐上了通往南充的客车，彻底离开了重庆。当天晚上下班以后，朱小娟发现保姆和孩子都不在家，她以为保姆是带着孩子出去玩了，于是还出门转了一圈，但是也没有找到罗选菊。她回到家想给丈夫打电话，却突然发现罗选菊的行李都不见了。此时邻居告诉她说，早晨曾看到保姆带着孩子出去买菜，朱小娟这才意识到保姆可能把孩子拐走了，于是他立刻报了警。幸好在朱小娟的手里有罗选菊的身份信息，他把罗选菊的身份证号告诉警方，希望民警能够抓住罗选菊，找回自己的孩子。但在随后的几天中，民警经过调查却发现罗选菊竟然也失踪了，而且已经失踪了很久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这很明显是畏罪潜逃了呀，看来这罗选菊是真的拐走了自己的孩子。夫妻俩悲痛欲绝，一边恳求警方尽快抓住罗选菊，一边散尽家财，在全城各处都贴满了寻人启事，只要是提供线索，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间接线索，他们都愿意拿出10000块钱来作为酬谢。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真正有用的线索却一条都没有。在这半个月间，警方这边倒是有了一些新发现，他们通过身份证上的信息找到了罗选菊的家人，拿到了罗选菊的照片，还了解了罗选菊的更多信息。但是和朱小娟一核对，却发现在朱小娟家当保姆的罗选菊并不是真正的罗选菊，换句话说，那个保姆她是冒用了罗选菊的身份。后警方深入调查发现，真正的罗选菊确实是失踪了。据其家人说，在几个月前有一次罗选菊出门去找工作，但从此一去不回。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手机，一开始家人还以为他是找到工作去外地了，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一直没有收到罗选菊的消息，他们这才想到去报案。现在这真正的罗选菊失踪了，警方也不能不管，于是只能分出一些人手去调查罗选菊的案子。罗选菊在失踪前是去外面找工作，所以警方就把调查重点放在当地的劳务市场。在对当地所有劳务市场都做了一遍筛查之后，警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目击者。这个目击者说，曾经看到罗选菊和一家中介的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于是警方又转头去调查这家中介，结果一查却发现这家中介公司根本就不存在。那看来罗选菊是被人骗了，很可能也是遭到了拐卖。再之后，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进一步锁定了那个冒充中介的骗子，最终发现这个骗子确实是一个人贩子。他把罗选菊骗到了山东，卖给了一户人家当媳妇儿。后来当警方前去解救时，发现罗选菊被关在猪圈里，用铁链锁着，几乎已经麻木了。就这样，朱小娟夫妇阴差阳错地帮忙解救了真正的罗选菊，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却依然音信全无， 那个冒充螺旋局的保姆也仍然没有查清。既然真正的螺旋局是被拐卖的，那那个冒充螺旋局的保姆有没有可能和拐卖螺旋局的人贩子是一伙的呢？毕竟螺旋局的身份证在那个保姆手上。但是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却发现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小，因为螺旋局的身份证其实早就丢了，他被拐卖的时候身上也没有身份证，所以那个保姆他很可能是捡到了螺旋局的身份证，顺势就冒用了他的身份。那这一下就很难办了，保姆的身份查不清，仅仅凭借螺旋局这个名字又查不出什么线索，即便是警察面对现在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们后来又持续跟踪了一下螺旋局身份证的使用情况，但是也依然没有收获。这件事儿让朱小圈一夜白头，她和丈夫印了更多的寻人启事，张贴到了四川所有城市的街头，因为那个保姆的口音是四川的。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花了20多万跑遍了13个省，一有被拐卖的儿童的新闻他们就立刻赶过去，但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扑空。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听到别人家有孩子的哭闹声，朱小娟都想敲开门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1995年，也就是程若琳被拐走3年之后，夫妻俩又生了一个儿子，但这并不能缓解他们对程若琳的思念，他们依然在四处奔波寻找孩子。在这一年，他们又去了贵州、云南、福建、湖南和山东，只要有线索他们就会赶过去，日子过得魂不守舍，两人也因此经常发生争吵。直到这一年的年末，河南省兰考县的警方在当地解救出了10几个被拐卖的四川孩子。朱小娟夫妇在得知以后，辗转联系上了当时兰考县的公安局局长许大刚。许大刚说，他们确实救出了12个来自四川的孩子，其中大多数都是3到6岁，年龄段和程若琳恰好相当。为了防止朱小娟白跑一趟，许大刚建议他们先把程若琳的照片发过来，初步辨认一下。后来，许大刚看过照片之后，告诉朱小娟说，有一个孩子叫盼盼，和程若琳很像。听到这个消息，朱小娟夫妇欣喜若狂，他们立刻赶到河南开封，在开封儿童医院见到了因为肺炎正在接受治疗的盼盼。许大刚介�绍说，盼盼经过了3道人贩子转手，最终卖到了兰考县，价格5900元。盼盼是在当年7月被救出来的，因为一直无法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许大刚就让他一直寄养在自己家里。他心疼这个孩子，孩子喊他爸爸，他就答应。见到盼盼的第一眼，朱小娟就发现他和自己的儿子真的是太像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抱着盼盼，痛哭流涕。但是过了几分钟冷静下来之后，他又发现盼盼和自己记忆里的儿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像，但毕竟时隔3年，孩子也长大了，的确会产生一些变化。不过出于谨慎考量，他们提出想做亲子鉴定。于是后来由兰考县公安局委托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做了一次亲子鉴定。一个月之后，1996年1月15号，朱小娟夫妇收到了鉴定结果，上面写着盼盼和程小平、朱小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看到这个结果，朱小娟高兴极了，把盼盼接回了家里。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儿子失而复得，在欣喜之余，朱小娟夫妇也更加心疼了。此时儿子的头发已经被剃光，身上还有好几处伤疤，这3年来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可想而知。夫妇俩经常为此偷偷的流泪，自责不已。不仅如此，这几年来孩子也落下了很多不好的毛病，特别调皮，也不爱学习，动不动就耍脾气。有时朱小娟是真的生气，但一想到这并不是孩子的错，就又会开始自责。为了弥补儿子，他们立志把孩子培养成才，要倾尽所有来照顾他。他们给孩子找了最好的学校，吃最贵的营养品，因为夫妻俩身高都不高，所以还专门给孩子开了增高药。结果到了高二那年，盼盼一下子就冲到了1米8几。这大个头也让丈夫程小平有些疑惑，因为程小平自己只有1米67，朱小娟也不到1米6，但是盼盼一下子长到了1米8，这增高药真的有这么好用吗？夫妻俩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伏笔。其实在一开始他们家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在90年代初期就请得起保姆，为了找孩子2年花了20几万。但是这几年折腾下来，他们的家底也没有那么殷实了。后来丈夫想通过炒股再搏一搏，结果却赔光了家里的好几套房，最后两人只能协议离婚。另一边，朱小娟仍然在倾尽所有去照顾孩子，除了本职工作，她还接了很多兼职，把挣的所有钱都投资到了教育上。她甚至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出国学习的机会，而同时期出国的同事们后来几乎都发财了，有不少都定居到了国外。这样奋斗了22年，两个孩子终于都长大成人了，甚至盼盼已经开始读博，朱小娟真的把她培养成了一个人才。但偏偏在这个时候，2018年1月中旬，朱小娟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警察跟她说，你的亲生儿子找到了，这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一幕。在民警协助下，朱小娟带着疑惑见到了这个所谓的亲生儿子。这个小伙子叫刘金鑫，看起来和朱小娟确实有几分相似，都是小圆脸，笑起来都有一个重叠的小酒窝。当朱小娟和刘金鑫做了亲子鉴定之后，他彻底崩溃了。如果眼前这个陌生的男孩真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自己养了22年的盼盼又是谁呢？这段混乱的母子关系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故事？这一切还是要从那个保姆说起。那个保姆的真名叫做何小平，其实一开始她也挺惨的。何小平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结婚也早，18岁就结婚了，19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在孩子1岁那年，有一次半夜突然发高烧，可是何小平的丈夫不在家，村里的赤脚医生也治不了。镇子上倒是有医院，但是何小平没有交通工具，也不想在深更半夜的去麻烦邻居，所以就想让孩子坚持一下，第二天早晨再找人把孩子给送到医院。然而没想到的是，他的孩子没能撑到第二天，在半夜里就悄无声息地死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伸手摸到的是冰凉的尸体，顿时失声痛哭。他常常觉得是自己的错，每天以泪洗面，甚至想和孩子一起去死。好在他的丈夫和家人陪在身边，渐渐的内心的伤痛也有所缓解。2年之后，何小平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让他再一次振作了起来，对孩子细心呵护，仿佛生活又一次有了希望了。然而在第二个孩子10个月的时候，意外却再次发生了。有一天，孩子在玩的时候吞下了一颗花生米，卡在了喉咙里，而当时何小平正在劈柴，没有注意到。等他发现时， 孩子早已经憋得满脸通红，手脚抽搐。何小平瞬间就慌了，他拍了几下孩子的后背，但是没有用，于是他立刻抱起孩子向邻居求助，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因为发现的不及时，他刚刚走出家门，孩子就已经咽了气。短短三年，两个孩子，可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因为他的粗心才死亡的。何小平几乎疯了。接连两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她的丈夫也实在是难以控制自己，他开始抱怨何小平，两人的争吵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殴打。孩子没了，丈夫也不能理解自己，何小平绝望至极。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对她说过一番话。那个先生说，她的八字太硬，养不了孩子，必须要找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镇住这股气，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叫镇祟，只有这样才能成功的养活自己的孩子。现在想到这番话，何小平只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必须要去搞一个别人的孩子，但是别人不可能轻易把孩子交给他呀，而且还是作为迷信的牺牲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偷。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之后，何小平动身去了重庆，钻进各大人才市场，专门找那些育儿保姆的工作。最终他锁定了朱小娟。至于他为什么会冒用罗选局的身份，纯粹是因为他运气好。他恰好捡到了罗选局的身份证，发现罗选局和自己有几分相似，所以干脆就使用了罗选局的身份。后来在把朱小娟的儿子程若琳偷回来之后，何小平的丈夫也完全被惊呆了。丈夫认为何小平失去了两个孩子，变得精神失常了。对这件事儿呢，丈夫其实是非常愤怒的，他也不赞成，但奈何这个孩子已经被偷回来了，他的法律意识过于淡薄，他以为如果现在去报案，那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所以当时他只能选择沉默。何小平的第二个孩子走得急，孩子死了以后还没有对外声张，因此何小平就让程若琳顶替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叫刘金鑫。那为了方便讲述，后面我们就把程若琳叫刘金鑫了。虽然现在叫了这个名字，但她归根结底还是别人的孩子，因此何小平的丈夫对这个刘金鑫并不感冒，对她态度非常冷淡，动辄大吼大叫，甚至还会动手打她。几年下来，何小平的丈夫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何小平偷孩子的事儿被发现。最终他受不了折磨，跟何小平离婚了。至于何小平，在把刘金鑫偷回来之后没多久，他就再次怀孕了，这一次他生下了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女儿最终保了下来。这让何小平坚信算命先生给出的方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以后，何小平对刘金鑫的态度也急转直下，所有的关怀和资源都给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刘金鑫吃的和用的永远都是剩的。因而从刘金鑫记事儿开始，他就觉得父亲和母亲都对自己非常不好，后来上了小学，对成绩也是不闻不问。刘金鑫很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别人的爸爸妈妈不一样呢？刘金鑫在最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吃了很多苦，小学毕业以后他就被禁止继续上学了，何小平也几乎不再管他，今天让他去舅舅家，明天让他去叔叔家，几乎是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他每天面对的也都是别人的目光，这让他变得很自卑也很敏感。 后来刘金新独自闯荡社会，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只能在网吧、足浴店这样的地方打一打零工，每一份工作都很难做得长久，他的收入也非常不稳定。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他渐渐的还染上了吸烟、酗酒等等坏毛病，甚至有一次他喝酒喝到了胃出血。在长大以后，刘金新也谈过一个女朋友，但最终因为钱分手了。他们的感情其实还不错，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女方要10万的彩礼。刘金新去找何小平商量，何小平说自己没有，于是刘金新又去和女友谈，因为两人感情不错，这个价格后来又被降到了6万，但何小平还是没有。这让刘金新有些崩溃，为此他又开始酗酒。而女方家看到刘金新连6万都拿不出来，并且还酗酒，于是就取消了这门婚事。这件事对刘金新造成了更大的打击，他的酗酒也更加厉害了，他经常喝到不省人事，胃出血也是在这个时期喝出来的。何小平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带刘金新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刘金新已经有了抑郁倾向，所以后来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这给他的身体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他嗜睡，食欲暴增，甚至后来开始手脚发抖。在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刘金新谈的女朋友比他要大，据说是因为他从小缺少母爱，有一些恋母情节，希望找比自己大的，喜欢被照顾。虽然恋母情节不是什么错，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多糟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又离过婚，何小平对同时抚养两个孩子确实是力不从心。在20几年来，他也想过要不要把刘金新给送回去，可是一旦送回去，自己肯定要判刑蹲监狱的，那自己的女儿又该怎么办呢？每次想到这儿，他只能继续坚持。直到2018年，何小平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档寻亲节目，叫《宝贝回家》。当看到节目中那些痛苦的父母和不幸的孩子，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才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自首。所以才有了节目最开始那一幕，他来到派出所讲出了自己26年前的罪行。而另一边，朱小娟则完全懵了，直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他都不能完全接受。他又和盼盼做了一次亲子鉴定，而这次鉴定结果上显示，刘金新才是他当年丢的亲生儿子，而他养了20几年的盼盼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彼时的朱小娟和现在的我们有着同样的疑问，如果盼盼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那当年找到盼盼时所做的亲子鉴定结果又是怎么回事呢？当年的鉴定结果明明显示他们有血缘关系啊。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是当年的鉴定机构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鉴定结果出了问题。当年负责引荐鉴定机构的是兰考县公安局长许大刚，许大刚如今也已经落马，他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滥用职权，非法获利1000多万。后来朱小娟把鉴定机构起诉到法院，对方也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错误已经犯下了，朱小娟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22年前一纸亲子鉴定让他从河南开封领回了儿子，抚平了丧子的伤痛。22年后又一纸亲子鉴定，亲生儿子从天而降，养了20几年的儿子竟然不是自己的，合着自己这么多年 是帮别人养的孩子。更让朱小娟崩溃的是，眼前这个亲生儿子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堪。刘金鑫酗酒，思维迟钝，木讷，没有进取心，还得过抑郁症，至今都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在他看来，何小平这是把孩子养废了，没治了，所以才送回来。但反观错养了22年的盼盼，朱小娟为他倾尽所有，如今已然成了博士，名副其实的人才。对比之下，朱小娟满腔的愤怒、不甘和无奈，但她又无法指责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并没有错，错的是何小平。后续，朱小娟打算以拐骗儿童罪让何小平负刑事责任，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刘金鑫的阻拦。刘金鑫竟然给何小平说情，他认为何小平毕竟养了自己20几年，希望朱小娟不要追究何小平的刑事责任。这番话让朱小娟很失望，但犯罪并不是求情就能解决的，何小平负不负刑事责任，法律说了算。而更让朱小娟感到无奈和失望的还在后面。她不知道何小平给刘金鑫说过什么，总之在和刘金鑫相认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刘金鑫的很多行为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刘金鑫在见到自己的亲外婆之后，让外婆帮他在重庆找工作，并且还不断地打听朱小娟的资产、房产等等。这番行为让朱小娟很难受，她觉得刘金鑫这是打算通过寻亲来逆天改命，摆脱自己现在落魄的现状。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朱小娟十分痛苦，她恨铁不成钢，为此狠下心来还训了刘金鑫一顿。他对刘金鑫说，如果你足够优秀，你认为何小平还会把你送回来吗？朱小娟希望儿子能够振作起来，他也坚信自己能用20几年培养出一个博士，也自然能用自己的后半生让亲儿子过得更好。在之后的日子里，朱小娟一直在鼓励儿子，劝他戒烟，鼓励他重新找工作，改变现状。但毕竟相隔了26年，这期间他们各自都是别人的母亲和孩子，如今哪怕相认，中间却还隔着一个何小平，哪怕血浓于水，他们中间也存在着一堵若有若无的隔阂。他们都想尽力靠近，但又难以靠近，这没办法，只能等时间来慢慢的消磨。至于盼盼，他反倒是最懂事的，他自然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对朱小娟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他说，妈，我能坚强面对，这事儿改变不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你养了我20几年，我一定孝敬你。盼盼说到做到，如今他也依然还留在朱小娟的身边。我是大碗，今天的故事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本期节目素材来源自传奇故事、看看新闻、搜狐网以及相关新闻媒体。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新闻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大碗，咱们下回再见。